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解答这个疑惑，帮助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爱，真正的明白神他所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关于今天这个题目的话我刚才有讲到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如果世界上真的是像圣经所说，存在着一个全能、全善、一个完美的神的话，那么这个神，他就有能力去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罪恶和苦难的。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却是充满了罪恶与苦难。所以通过这样的推论，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是，那个全能、全善、完美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如果存在，他就能够造一个没有痛苦和没有苦难的完美的世界。这个逻辑的推论看起来非常的严密。那么那我们仔细来看看如何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首先呢，我们看看圣经里是否是真的说上帝是一个全能充满爱的完美的神呢？首先我们看创世纪的第17章的第一节我在这里念一下。创世纪的第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0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他说我是全能的神英文他有讲他是 God Almighty 是指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叫他叫全能的神所以从圣经来讲，的确上帝他是全能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看看上帝他是不是全善充满爱的。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他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到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神以至到一个程度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他们，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充满爱。其实神还不仅是爱世人充满爱，那么圣经里在约翰一书第4章16节里面还特别讲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这里面我们还讲到，神他不仅是爱人的，同时他自己就是爱，神就是爱的这个定义所以呢很显然神他的确是因着他的爱，他是一个全善的神那么因为他的全能和全善，所以呢神就是一个完全的，或者我们说是完美的神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又讲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英文说的是，他说 therefore you are to be perfect 这里面的完全就是指 perfect，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完美。他说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他们说我们要努力去成为完美完全，就要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因为上帝是完美的的确没有错，圣经明明清清楚楚的写明
上帝是全能、充满爱和完美的神。那么我们看看一个完美全能神，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否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的确啊，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所有创造的东西啊，神在创造完了之后，他都会说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十节，他讲到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而且呢，神在创造呢亚当夏娃之后，神还特别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啊，不仅是好，而且是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啊。所以从这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上帝，他的确曾经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一切都是好的，不仅是好的，而且一切是甚好的。好，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看，那我们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呢？的确不用圣经讲，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不完美，是有缺点，是有缺陷的，是充满的罪恶和强暴，充满的苦难。其实圣经在这里面啊，也不否认啊，在人犯罪之后，圣经在描写神所创造的天地的时候，他啊也提到这一点。比如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讲到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所以讲到这个天地啊，它要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就讲到这个天地实际上要衰败，而且呢总有一天它要灭没啊，但是神却是长存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天地呢啊，不再是一个永恒完美的啊，它是将来有一天是要消失的啊，因为它是在衰败之中啊，它也充满的罪恶。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人犯罪之后，神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啊。所以原来的世界曾经是完美的，那今天的我们这个世界它不再是完美，它充满了罪恶啊。那么人们就说，那到底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当初是完美的，那现在又有罪恶啊，又有苦难，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苦难和罪恶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邪恶它是怎么出现的？如果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邪恶又是谁创造的？邪恶是不是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啊？看起来也很合理啊，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那么邪恶进入这个世界，他一定也是上帝创造的，否则的话他不存在啊。那么这个观点啊，其实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先不讲邪恶从哪里来。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这里讲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早晨有晚上，这是头一日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讲神创造的时候啊，跟所有他创造其他东西啊有类似之处，就讲到 他创造的时候他是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啊啊，直到后面创造啊动物和人的时候，神才用泥土，在这之前他都没有用任何的原材料，我们前面有讲为什么啊。那么在这时候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所以神在这里只是创造了光，而且呢创造光以后呢，神看光是好的。下面一句很重要的就是讲到神就把光暗分开了，哎，这里面就有暗出现了。可是前面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创造暗，但是暗却出现了。暗是怎么来的？上帝的确只创造了光，但是暗又是从何而来呢？暗的定义是什么？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什么叫做暗？暗就是光的缺失啊。如果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光，这个地方就是暗。没有光的地方啊，就是充满黑暗的地方啊。所以暗的定义呢，就是光的缺失。上帝呢，他只创造了光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创造暗，但是。他所创造的光如果不存在的话，那种状态呢就是暗啊。所以呢有光的这个存在啊，同时的话呢暗也会随之而来。好，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啊可以明白邪恶到底是从而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恶从哪里来啊。那么邪恶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不是的。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在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里啊，讲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我们前面讲到啊，神所造的一切呢都是好的。那么在这里面，神呢在伊甸园里面啊放了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亚当夏娃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特别讲到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必定死就是讲到你不要吃啊，吃了以后那么就表明败坏就要领导你啊，你就要死亡，就跟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天地要灭没一样的啊啊。那么上帝创造一切是好的啊，但是呢告诉你啊，你不要去碰那个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神为什么不要亚当夏娃去吃那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呢？啊，这个很多人也问过啊，难道分别善恶不好吗？啊，如果我们一个人他不知道善恶，我们说这个人不知道好歹啊，其实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不是上帝啊不希望他们有这样的智慧分别善恶，好像上帝在搞愚民政策？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这之前所造的都是好的，人们所知道的也都是好的，都是善的。所以亚当夏娃他所了解的他都是善，他并不知道恶。如果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他们就知道恶啊。如果亚当夏娃他们一直顺服上帝，不离开上帝啊，他们所知道的将永远是善，就没有恶。但是啊，就像上帝创造了光啊，他没有创造暗一样，但是离开了光，你就进入黑暗。同样，如果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那个爱，离开了那个美善啊，他就会进入到恶里面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啊，恶的来源它并不是上帝所造的啊，而是人离开上帝的善以后它就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如果人不离开上帝， 那么人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恶，恶也永远不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恶的罪恶的定义在什么？是什么？挪亚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了什么是罪。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里特别讲到亏缺。什么叫亏缺？亏缺英文叫做 void， 就是没有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的意思。当人离开了神荣美的创造，离开了神尽善尽美的创造，离开了那个爱的神，就是离开神本身，那么人就进入到罪里面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明白，罪恶邪恶不是神创造的，神所创造的一切是好的。那么但是呢，人离开至善至美的神，那么自然而然罪就进入了。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善和美，善和美的缺失就是罪恶。好，那么一些人要问，上帝呢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啊，那么他创造那个世界，难道不可以说啊，人都没有办法离开他，不给他那个选择呢？他是否可以造一个人是不可能犯罪的呢？不可能离开他就不可能犯罪啊。为什么要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放那么一棵树呢？啊，那么好像是在诱惑他。那么如果不放那棵树的话，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恶，那么他们永远啊也不会犯罪。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看啊，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啊？我们知道前面讲到神爱世人，神爱我们啊，神在爱我们的时候真的是啊，他爱到一个程度啊，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我们前面讲到啊，我们知道爱是一种关系啊，那么它是一个相互的作用的啊。神爱我们的时候，他也有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要爱他。所以呢，耶稣讲到啊，人要有两个最大的诫命的时候啊，他特别讲到第一个诫命，在生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神爱我们，他对我们也有一个期待，是希望我们爱他的。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神是爱，很自然我们也会有爱在中间。那么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特性，就是我们也充满了爱。那么作为一种爱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它就是必须要有自由的选择啊。一个有自由选择为前提的爱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如果没有自由选择的这个前提的话，那么就不成为真正的爱啊。那么我们可以呢啊造一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啊，只要见了你，他就会说，我好爱好爱你啊。你会不会为这种爱所动心？你应该不会，因为这种爱啊，其实是啊一钱不值的。因为这个机器人是你造成他这样的啊，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说这句话，他的爱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而是出于你的啊。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啊。所以呢，神要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爱他的话，他必须给我们有自由。那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有两个人男女之间啊，他们相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他们是 自由恋爱，看到没有？我们讲到他们的恋爱的时候啊，也是把自由放在爱的前面的啊。那么两个人因着相爱啊，他们结为一体，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啊，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在和另一个人结婚之前，他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选择啊。那么他可以理论上啊，他可以去嫁给啊千万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呢，他在千万人中，他却凭着他的自由，他选择了你，这使得这个爱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因着爱啊结合的那种婚姻，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的父母说安排你们两个人啊，说一定要结婚，指腹为婚，这个我们不叫做自由恋爱，这个叫做包办婚姻，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爱在里面啊，他们是被强迫的。那么神他爱我们啊，所以呢，他就要把自由这个最好的礼物给我们，因为自由本身是爱的前提。当然我们也知道，自由也是创造能力的前提啊。我们知道神他具有创造性，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也有创造的能力啊。如果没有自由的选择，一个人任何的人都不可能有创造的能力。我想大家可能很熟悉一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里讲到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比生命还更加的宝贵，那就是爱情，更加的值钱，爱情价更高。但是第三句讲到若为自由故啊，生命和爱情啊，如果是为了自由的原因，两者皆可抛。那么这两个东西都变得毫不值钱，都可以被抛去，所以看到自由的价值有多高啊。所以我们也都明白啊，这个爱呢，它必须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啊。所以神爱亚当夏娃，他们必须要给他们有一个选择，让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是主动的、自愿的去爱神，或者是啊，可以呢啊有选择不爱神，否则的话呢啊，那么这个爱啊是毫无价值的。那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你看上了他，你一定你说我爱你啊，这是单方面的啊，你也希望他能爱你啊，你们才能结婚。但是呢，你不管他爱不爱你，你就说我爱你，我要跟你结婚，我强迫跟你结婚，那我要跟你入洞房，那这是不是真的爱？这不是啊，那人家不愿意，你强迫你要爱啊，这种爱实际上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强奸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有这个选择爱他和不爱他的权益，或者说选择要不要那么相信他啊，还是不相信他，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那么这个自由的话，实际上是他爱我们，也希望我们爱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神爱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他不愿意把这个最好的礼物啊，把它隐藏不给我们啊。虽然他给我们的时候，他就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如一旦我们选择离开他，不顺服他，我们不爱他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神的爱是如此之大。好，那么可能我们有的人又会说，如果神真的是爱我们，那么亚当夏娃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离开了神，那么因此所导致的原因啊，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那神他既然是全能的，他难道没有能力把这个恶从这个世界上 完完全全的去除掉吗？啊，当然，神是可以这样做的啊，可以完完全全把这个罪恶从世界上拿掉。但是神为什么现在不这么做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呢啊去理发店，他去剪头发，去修胡子啊，因为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呢啊他的习惯呢就是走到哪就想给别人传福音啊。他和这个理发师聊一聊，他就知道理发师啊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啊，那么他就啊想给这个理发师传福音，边理发的时候就边给他讲神的爱啊，讲到啊神的全能。那理发师就跟他说，哎，你不用跟我讲了，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这个人就问他，您为什么这么说呢？理发师说，很简单，你只要出去到街上走走，你就知道上帝不存在。告诉我，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在街道上有那么多痛苦存在啊，有那么多人被病痛所折磨啊，有那么多儿童被丢弃啊。那么如果一个像你说的充满爱全能的上帝存在，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苦难来存在。那么这个旅客呢，他思考了一下啊，他就没有回应啊，因为他不想跟这个理发师争辩啊。那理发师啊把他的头发剪完了以后，顾客付了钱啊也就离开了。就在他离开理发店之后，他在街上的确就看到了一个留着肮脏的头发，头发长长的满脸胡子男人站在街上啊，看的样子也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这个旅客看了他以后就猛然醒悟，他就转身再进入到理发店。就对理发店的理发师说，你知道吗？理发师不存在。哎，这个理发师听以后非常奇怪，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我就是一个理发师啊，我还刚刚给你理了发。顾客说，不对，他说理发师是不存在的。他说，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逻辑，如果理发师存在，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留着又脏又臭的长头发和胡子拉碴的人啊。你看看理发店外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这就说明理发师不存在啊。这个理发说，他说你这么讲太没有道理了。他说理发师当然是存在，我存在，但是啊，因为他们不来找我，我当然不能给他们理发了啊。那个顾客说，对呀，你说的有道理，这就是重点。同样，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因为人们不去找他，不去仰望他，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就有这么的痛苦和这么的灾难。所以上帝不是不除去这个世界上的痛苦，而是人们不寻求他啊，不去找他帮助，那么上帝呢就没有办法啊去除去他们身上的这个痛苦，没有办法除去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罪就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也讲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同样在这里面，神仍然尊重人的选择，神不强迫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是为了把他们的罪除掉。神希望他们来到他面前，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也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讲到的特别好，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 那么神爱我们，他的爱是给了世人的，是给所有人的，但是谁能得到呢？后面的一句讲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些可以得永生不至灭亡的人，是那一切愿意相信他，愿意凭着自己自由的选择来到他面前的人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同样看到啊，神因着爱我们给我们自由啊，同把这个我们啊选择是否爱他的权利给我们，同时把我们是否愿意重新回到他身边做第二次的选择权也给了我们。其实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他不是来说你如果不爱我，我就给你定罪，就让你灭亡进入到地狱之中。其实不是的，神来到这个目的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他了，那么我们已经失去了永恒。他来到这里面，他是要拯救我们，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里特别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定罪，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定罪的，因为我们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我们是注定要离开他的，要永远和他分别啊。在这里面我也特别想强调啊，那么我们注定和神要分别啊，那么那个去处是什么呢？去处就是所说的地狱啊。在这里面啊，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地狱。其实天堂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那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与神不同在的地方。那么天堂是不是神奖励我们相信他的地方呢？不是。那么地狱是不是神惩罚我们啊？如果啊你不和我在一起啊，你不选择我，那我就让你很痛苦啊，在地狱受煎熬。不是的。同样我们要明白，天堂它本身的定义是神同在的地方，因为神是全善全能啊，他是完美的，他是充满爱的，所以你与他同在，在那个地方就充满着爱，充满着神的大能，充满了公义，那个地方是完美的。那么如果你选择离开他，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上帝，将来那个地方就没有任何的爱，没有任何的公义，没有任何的爱，没有任何公义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邪恶。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人第一次选择是离开它，我们已经进入到罪恶的痛苦中，将来我们完完全全离开他，在永恒里面离开他，那是无比痛苦的。神知道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他愿意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再重新选择回到他身边那么让我们呢重新可以进入到他的完美之中，进入到他的爱中，进入他的公义中。所以他才不惜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能够呢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罪是需要先付了代价以后才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好，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最好的礼物，那个叫做自由那什么叫自由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之所以不明白自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了解神的话，我们不明白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特别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句话有很多的学校都喜欢把它作为学校的校训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学校叫做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那么就在他大学的这个主楼上就写了这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英文是说 You sure know the truth,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特别讲到真理让你得自由，是真理要释放你，让你 set you free， 就是让你重新获得自由。那什么是真理呢？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生，我是道路生命，我是真理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呢自由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真正的自由还包括你知道那个东西不好你可以不做或者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很好，但是呢你却软弱了，你不想做，你能够有力量去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特别强调在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如果你知道一个事情是对的，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去做的话，这个是不自由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这也是不自由的你所不愿意的那个恶比如说你赌博上瘾，你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个也是不自由。所以自由不是简简单单的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它还包括你不愿意的恶你可以不做。他说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全的这个自由，那我们就被罪所控制。二十一节讲到，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叫我觉得肢体之中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了，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从这里来看，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而且呢他还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其实让我们能够所获得的是真正的这个自由好，那么在下面呢我还想讲一点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痛苦，就连基督徒也会有痛苦那么很显然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罪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会继续的犯罪，那么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充满了罪。基督徒相信上帝，那么他们愿意选择上帝，但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或多或少还会受到罪的影响，那么因此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有痛苦的，他们仍然是有苦难和死亡领导他们但是痛苦呢是神允许的痛苦也未必是一件 完全不好的事情。在神的手中，痛苦呢也可以成为一件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一种病这种病叫做 CIPA, 这种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如果呢没有痛觉，他对痛觉不敏感英文叫做 congenital insensitivity to pain, 就是说他天生来就是对痛苦没有任何感觉的那么所以这个人似乎是不痛苦，但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病，就是这个人呢经常呢他会伤到自己，他并不知道痛苦其实是一种，这个疼痛其实是一种神给我们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这个人因为他不知道痛的话，他也可能手里抓的一个是冒一个红红的铁块，或者是都已经让他手冒烟了，他都不会知道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手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也不知道所以痛苦未必就是不好的那么死亡也未必完全是不好的怎么这么讲其实死亡是我们在这个痛苦世界的解脱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在死亡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其实是歇了这个世界上的劳苦远离了这个世界上的痛苦，重新回到那个完美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希腊的女神，她呢爱上了世界上的一个美少年所以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和这个美少年两个人相好但这件事情被天神宙斯知道了这是一个希腊的神话那么宙斯知道以后呢就要惩罚他，那么这个女神呢就向宙斯苦苦求情，就说求你不要处死他求你保证他永远不死，同时说因为他是一个所谓希腊的女神是不死的，那求你保守他永远不死，那可以和我永远的生活在一起，苦苦的求宙斯。我们知道宙斯呢希腊神话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邪恶的，那么于是呢宙斯呢就答应他了，他说好我答应他永远是不死，但是呢你不要再求别的了，到此为止了这个女神听了以后呢就非常感谢这个宙斯我不用再求别的了，很好很好就离开了。后来他发现其实宙斯所给他的却是一个极大的诅咒，为什么？他就发现这个美少年他的确没有死，那么但是呢他发现一个事情，他虽然没有死，但是呢他却在不断的衰老，以致过了100年以后他变得行动非常缓慢，然后继续下去他还是不死，然后他身体的牙齿也掉了骨头也碎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他却死不了这时候他所面临的痛苦可以说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的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解脱的途径，所以这个宙斯就想这个女神就向宙斯求他他说那你能不能行行好，你干脆让他死了吧，省着让他在这边受这个这么大的痛苦。但是宙斯说不行他说因为我已经答应你他是永远不死的，但是我没有答应他永远不老那么因此呢他要必须永远的在这里受到这个痛苦的折磨。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不死未必是一个祝福，其实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一个永远的诅咒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人因着死亡其实神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结束这个世界上的苦难，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好，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来面对？雅各书第一章2-4节特别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 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里面，神让试炼让痛苦临到我们，其实有他的美意，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只有经过苦难的试验才会有忍耐，因着忍耐我们才能够得以完全。所以呢，神让试炼领导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相信他，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得起考验，不会因为这个苦难而放弃而离开啊。所以呢，这个试炼这个词非常的好，它是两个词，一个是试，一个是炼。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是爱神，我们真的是对神有信心的。另外炼是什么？炼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爱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会仰望他，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让我们的信心得以锻炼。所以呢，在这里面神他不完全把痛苦从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挪掉，他也有他的美意。因为有句话叫做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其实你可能就没有得着。所以有的人说那么你们基督徒既然信靠神，你为什么有痛苦？那你现在要知道原因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讲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些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里面神应许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所得到的忧愁是暂时的，我们被试炼以后我们就比金子更宝贵，好像被火试炼一样，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称赞、荣耀和尊贵。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也讲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这里面我们知道神他是全能的神，那么他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即使是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可以为神所效力，能够达到他美好的旨意，可以让爱他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所召的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苦难也会临到信靠上帝的人，但是呢在这里面神有他的美意，但是呢这些呢都是暂时的，将来呢其实当我们再见到神的时候，那个世界是一个完美的，是永恒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追想。将来神要造新天新地，那么以前的事情就不再纪念，以前所发生的那些痛苦的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了。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提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回到神身边，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个时候因罪所带来的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就都不复存在了，因为那些东西都将终究过去。以赛亚书66章第22节还讲到， 耶和华说，我要造的，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在这里我们看到将来的世界是完美的，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同时它也是永恒的。在这里面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因着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可以因着信靠神，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也让我们在苦难中为神所用啊。在这里面我也可以跟大家啊讲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洛杉矶有一个普妈妈啊，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神让她一生中经历过六次癌症啊，但是在这六次癌症中，每一次呢，她都是凭着神给她的信心胜过啊。她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啊。神为什么让她这样一个信靠主喜乐的人，又经历这么多的癌症呢？啊，是因为神后来用到她，去祝福了很多跟他有类似情况有癌症的人。那么他去安慰他们的时候，他非常喜乐的去劝慰他们的时候，他别人愿意去受他的安慰，也愿意因着他的帮助能够喜乐起来。很显然他所劝说的比任何人都有效果啊！一个没有癌症的人，你去劝别人说啊，你别担心啦，你不要这么愁眉苦脸的这个神能够帮你度过的。那么别人所说的你没有得过癌症，你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这种劝慰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他去劝慰的时候，我想是非常有力量的。你只是得了一个癌症，你这么痛苦，他得了六个癌症，他仍然可以靠主喜乐，那你在他面前你有什么理由不喜乐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苦难是有他的美意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神可以用到普妈妈六次的癌症用到他所经历的痛苦，去鼓励人，给人有喜乐。同样神也可以用到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我们在苦难中挣扎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满心的喜乐。好，我想我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的时间应该是到了，他还没有让我这个上传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
时间还剩15秒，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好，我已经发布了我继续把这个祷告做完。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来探讨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就是讲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有罪恶，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它不是上帝所造的，是因为神离开人离开上帝以后它自然而然会出现，这是我们选择的结果。
老师可以重新再拍一个，
好，我再拍一个，
再拍个15分钟的。
好，好，应该有了哈，可以拍卖了哈。那么在这里呢，我继续我的祷告，就是感谢神，让我们从圣经中我们明白，你是那全能全善的神，你所创造的原来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你爱我们，你也把自由给我们，让我们有重新选择的权利。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今天的痛苦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选择，因为我们选择离开他以后我们的归宿是 地狱是个极其痛苦的地方，神不希望我们进入到那个极其痛苦的地方，所以呢，神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当我们相信他，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个完全的自由。我们获得这个完全自由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重新选择他，我们可以重新的真的是回到他的身边。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能够愿意真的是和他一起重新享受在他里面的美好良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的讲座在这边结束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的讲座这个方面？
好，感谢主。那新朋友们有问题的，请你打进来哦。
对，也可以通过打字哈，也可以通过打字，我可以看人打字啊。我现在把那个其他的频道也打开，比如说这个Skype 的频道打开。好，我在看这个你们有没有打字的哈。今天这个题目实际上很难，但是呢同时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哈。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他愿意接受，但是很多时候他下不了决心啊。这里面其实就看到他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他里面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由撒旦在控制他啊。那么你如何能够挣脱他的这个捆绑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给你自由。所以当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因着那个真正的自由，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愿意能够勇敢地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这个问题哈。请问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当中做恶事的人，他们居然也活得很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跟我们今天也相关啊。神的确允许一些做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存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呢？同样其实这是一个神的这个怜悯如果一个人做恶事神就击杀他，那么这个人就不再有机会有做第二次选择了，他马上就怎么样，他马上就进入到死亡里面因着他的选择了，他就和神永远的分开了，也就是进入到地狱里面神有的时候让这些做恶事的人他们可以存活，那么是可以让他怎么样，是可以给他还是有机会的是不是他们就活得一定很好未必那么我们从外面的人看到他们好像很有钱就一定是很好，不一定的其实他在心里所经历的这种痛苦的话是我们不知道的因着罪那些贪污的那些人其实他活的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每天都在担心 被别人所发现啊啊，就像一个被通缉的犯人啊，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躲了躲躲躲躲到最后，他们愿意怎么样？他干脆愿意来自首啊。他虽然很有钱，但是呢，他却没有自由，他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啊痛苦的啊。所以呢，被罪捆绑的那些人看起来啊，好像是比别人活得好的人，其实比不上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是可以在主里享受那个不被罪所辖制的那个自由，我们是活得更好的啊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啊，好好心啊必有好报啊。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将来神有审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将来都有审判啊。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大的审判不是在我们的好的行为，我们最大的审判是在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啊，你就直接怎么样，你就进入到啊神的同在里面啊啊，这是我们给我们的第二次选择啊。那么对于那些人啊，他不管做了多大的好事，但是他没有选择跟耶稣基督同在，那么他也不能够进入到神的永恒里面。所以呢，在那种程度上，好心好事做好行为是不一定有好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我们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事情，但和我们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犯的罪啊啊来相比，我们一个最大的罪不认神的这个罪来相比，其实那都不算什么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圣经说，你只要犯了律法中的一条，就跟犯了众条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世上一旦是有犯罪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完全的，我们就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和完全的神同在。我们必须让神通过他爱子使我们得安全啊，赦免我们，才能和他同在啊啊。刚才这个题目也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刚才的这个好，我们给大家最后一个机会看看啊，大家啊谁还有没有什么啊问题。
他的烟戒掉了。
嗯，有个人说他烟戒掉了，怎么样？
老师说。
哦，老师，我已经戒掉烟，但老做梦。
这个是啥？
啊，我等会，对，我来看一看啊，就这个，我再看看啊，他因为跑得比较快啊。但老师做梦说你为什么还在抽烟？是撒旦啊？不甘心吗 ？OK， 好，嗯，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哈，我看啊。就是说他戒烟戒掉了，但是呢做梦的时候老有人控告他，你怎么还在吸烟啊，是不是这个撒旦的这个控告呢？有可能是啊，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离开恶，撒旦是不愿意的啊，很多的时候他会要抓我们回来啊。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啊，我们离开我们的恶，我们要能够胜过的话，不能完全靠着我们自己的这种意志能力啊，更多的我们要仰望神啊。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啊，让他进入到里面，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啊，我们心里都被神爱充满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没有空间给那些恶来存在啊。所以呢，最好的啊抵挡罪呢啊，不是说啊我就是好像啊我可以去抗拒它，最好的是你离开它，然后呢你让神的爱充满你。怎么让神的爱充满你？就是你要每天在祷告中与神亲近，每天你在灵修中读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 慢慢的改变你，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个免疫力啊，罪呢就对你没有效果啊。那么以后呢，这个抽烟也好啊，吸毒啊，甚至这些啊，都不会对你有果效。你知道，这个很多有福音戒毒的话，他就是这样，不靠药物，但是呢，他靠这个这个福音啊，靠相信神，后来毒品就对他没有任何的束缚力。老师，我已经原谅一个人，怎么会天天做梦啊？我不知道你做梦是做梦他还在伤害你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啊，当然我相信呢，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啊。那我相信呢，你如果原谅了一个人的话啊，你原谅了一个人啊，是因着你的选择，你去原谅他，是因着你知道上帝已经原谅你了啊，那你就慢慢的不会为这件事情所束缚了啊。但是这个可能会是有一个时间，就像我们信主啊，我们信主我们并不是马上就完全了啊。刚才我也讲到，他说你们要完全要像我一样，那你们是可以说是改变了一个方向啊。信主其实就是改变了一个方向，你原来是远离神的，是越走于神越远，但是呢你信主以后，那么神让你呢转向他，那么你是越走于他越近啊。但是呢跟我们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啊，我们有的人已经离开神很远了啊，你转了方向以后你再向神不断的靠近，但是可能跟有些人相比可能你还是很远啊，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啊，我们是靠近神啊。如果呢你更加的在读经祷告中亲近他啊，你可能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慢一点啊，那么你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其实原谅别人这个东西你慢慢就越来越容易了。首先你是在意识里面原谅，但是呢神可以慢慢的在潜意识里面你也可以做得到啊，所以呢以后呢你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啊。那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些事情啊，就是开始是不容易的甚至呢还在梦中里面有这个挣扎，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你慢慢的可以做到，我也做到了。好，对，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至少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我所做的梦它不是真的啊，那感谢神啊，经常啊，这个姐妹所说的很好啊，感谢神啊，那个我在梦里所说的那个事情啊，不再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了啊。好，同样的话，有些人离开的话哈，我们呢也是一样啊，梦不真实，靠主能够胜到一切啊。我们在这个网上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提供了一些答案，这些是非常不错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呢可能就要结束了。希望呢我每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哈，如果没有回答的话呢弟兄姐妹有的已经帮我回答了哈。那么如果没有回答的话呢，那么就OK, I got it。好，好像我看了看，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答了。好，在这里面呢，我就跟大家说晚安啊，那么我们下次见啊，我们信仰问答都是每周三中国的时间晚上8点开始啊，我们不见不散，好，再见。